这一个月是教会定为敬拜月，提醒弟兄姊妹敬拜主的重要以及如何去敬拜主。敬拜当然不是一个月的事情，不是一年的事情，也不仅是我们这一生的事情，敬拜乃是永恒的事情，将来在永远添加在神面前，继续不断要敬拜神，要赞美神。启示录说到四活物昼夜不断敬拜赞美神，24位长老继续不断敬拜赞美神，众圣徒、众天使、众天君都是永远继续不断敬拜赞美神。教会5个主要的部门，第一个部门就是敬拜部，下面有教育部、宣教部、关怀部、侍奉部、事工事务性的，到永恒的时候不再需要教育部，不再需要宣教部，不再需要关怀部，不再需要事务工作，永远需要敬拜的侍奉，永远敬拜赞美神。到天上我们每一位都是永恒的诗班，到天上牧师就失业了，他不需要讲到的这个侍奉，但是诗班和我们众圣徒的敬拜赞美是留到永远的。所以今天我要特别要从圣经来跟各位讲敬拜，敬拜赞美也在基督徒的灵程上是比较近身的，比较进步的。因为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会祷告祈求，我们向神求这个恩典，求这样的看顾，求这样的引导，这都没有错的，我们应当如此向神求恩典、求引导、求保护，我们继续都要这样求。但是慢慢的我们求神恩待我们，神赏赐我们，我们就晓得感恩感谢，所以基督徒慢慢进步到了感恩谢恩的这一种层面。但是再进步的基督徒他就越来越是敬拜和赞美。敬拜和赞美不是因为神要给我什么，不是因为神已经给我什么我来感谢，乃是因为神是这样荣耀的神，这样伟大的神，神的本性就配得我的颂扬，就配得我的尊敬，就配得我的爱戴。一个越认识神，越知道神的伟大，越知道神荣耀的本性，他才会越懂得敬拜神，越懂得赞美神。神给我，我感谢，我敬拜赞美；神没有给我，一样感谢，一样敬拜，一样赞美。所以敬拜赞美是灵程更进步的阶段。愿若歌众圣徒越来越能敬拜赞美神，让荣耀归给他，颂赞归给他，他该得的归给他。那么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敬拜模式呢？答案是没有。神没有列下来敬拜赞美 第一点做什么，第二点做什么。不过圣经有一些敬拜赞美的榜样例子，我们从这些例子里面来学习今天我们在世上如何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圣经里面有四活物二十四长老的敬拜赞美，有摩西在旷野荆棘火焰中的敬拜，有博士们从东方不远千里而来敬拜主耶稣，那也有以赛亚迹象中看见主的荣耀献上的敬拜。今天我就用以赛亚敬拜做我们一个学习。在以赛亚的敬拜里面，你会发现有五件事情，好像五部曲一样。当我们每一位敬拜神，至少也要包含这五件事情，至少也是这五部曲的合奏。现在要请各位再回到刚才读的圣经，我要把这五件事情跟你们找出来，让各位能够记在心里面。第一件事情在第一节里面，第一节里面我来我们一起来念，念完之后我要请你们帮我找三个字出来啊。第一节一起念完，我要考你们三个字是我要讲的内容，一起念，请。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大家告诉我哪三个字？答对，我见主。敬拜第一步就是看见主，凡是看不见主，我们大概还没有进入真实的敬拜。真实的敬拜要看见主，等一下我来说明。所以以赛亚他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愿我们都看见主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要请各位来读第三节，第三节大家同声读，请。彼此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我要希望你们注意的就是圣哉圣哉圣哉，这些撒拉佛天使们在那一边呼喊，意思就是赞美主。一个看见主的人一定会赞美主，赞美神是圣洁的，圣哉圣哉圣哉，知道他是荣耀的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，知道他是统管万有的，是万军之耶和华，是大有能力大有荣耀全然圣洁，因作神的本性就呼喊赞美，荣耀归给神。所以第二个是赞美主。现在请看第三样，是第五节，第五节看到了，大家同声念，请。那时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这里以赛亚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我嘴唇不洁。当一个来到神宝座前看见主赞美主，他就会知道自己与神荣耀相差太远，与神的圣洁相差太远，与神的本性相差太远，他就产生了自我省察，然后认罪悔改，这是 敬畏主。一个真正敬拜主的人，不但看见主，不但赞美主，因为敬畏主而能够自我省察，而能够悔改认罪，而能够求神恩典，而能够得到洁净，得到改变。敬畏主是敬拜主里面很要紧的一项，等一下我也会再继续的说明。现在请看第四，在第八节里面，第八节我们大家同声来念，请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这一节有两方面的事情。第一方面说以赛亚听见主，他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不但我们看见主，不但赞美主，不但敬畏主，还要听见主，要听见主的声音，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知道主的喜悦、善良、纯全的旨意。所以我们每一次敬拜，不但是单行道，乃是双行道。我们遇见他，我们敬拜他，他会感动、漠视、引导我们的脚中。那么最后一样，以赛亚听见之后，他就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那就是自己愿意顺从主的旨意，把自己献在主的手中，让主的旨意成全。所以最后一个叫做献给主。以赛亚敬拜主的五部曲，第一部曲看见主，第二部曲能够赞美主，第三部曲敬畏主，第四部曲能够听见主，第五部曲能够献给主。现在马上考你们，大家说第一部曲是什么？第二步，第三步，第四，第五。但愿若歌众圣徒不但礼拜天我们经验这样敬拜的过程，回到家里面每一次自己灵修读圣经，你都能够这样经验。当你常常这样，你会像以赛亚一样彰显神的大能，彰显神的荣耀，被神大大赐福，被神大大使用。以赛亚遇见主之后60年之间做神的先知，在以色列国历四代的王朝传讲神的信息，成为旧约里面最有名的大先知。愿若歌众圣徒都被神使用，每一位基督徒都大大彰显神的荣耀。现在我要跟各位比较详细的说明，敬拜第一部曲要看见主。看见主不是像以赛亚这样的福气，他能够看到主的宝座。看见主在你的心灵中真正遇见主，现在与你同在，现在主在你的旁边，主在你的心里，主在你的思想里，主在你的情感所爱的对象里，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，现在就在我们的中间。各位如果好好研究，不管旧约希伯来文，新约希腊文，论到敬拜这个字，都是面对面表达敬意。旧约里面这一个希伯来字 shahad， 它是面对面遇见神，匍匐在神面前，面对面遇见神，屈身在神面前，向神下拜。亚伯拉罕 遇见神的使者们，耶和华在中间向他们显现，亚伯拉罕伏伏在地，面对面献上他的敬意。以后以撒、雅各都是面对面向神献上敬意。到了约书亚，那一位使者跟约书亚谈话，约书亚问他，你是来做什么的？到底是做军队的元帅呢，还是做什么来帮助我们的呢？或者不是帮助我们的？那一位使者回答，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。耶和华借着使者向他显现，约书亚就伏伏在地献上敬拜。旧约里面敬拜是面对面把尊敬敬意献给神。在新约里面，希腊文最常用的敬拜的字啊，这一个字用了59次，这个字就是向前跪下，它的前面是一个介系词是 pros， 后面一个字是 kuneo， 就是跪下亲吻。按照古时候皇帝出巡，百姓就会向前然后跪下吻皇帝的手。这是新约里面最常用敬拜这一个字的字义啊。另外还有两个字等一下我要说明啊，两个字也都很有意思。另外两个字在敬畏主里面我们会说明，在献给主里面我们会说明。什么叫做敬拜？从旧约到新约都是面对面来会见神，表达我们的敬意。你就感觉到诗篇很多会敬拜的人，他们常常这样说，比方我的心切慕你，像鹿切慕溪水，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。我几时能见到神呢？我昼夜用眼泪当饮食，我要朝见我的神。这是一个敬拜的心态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这里，不仅仅能够来跟弟兄姊妹见面打招呼交谊，最重要的你有一个切慕遇见神的心。切慕像鹿渴慕溪水，就是渴慕永生神。我几时能朝见神呢？大卫说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敬拜主的人有一个很迫切的心，我要遇见主。我的心灵若不遇见主，好像鹿找不到溪水，没有安息的时候。所以无论如何要遇见主。我们在这边敬拜，亲爱弟兄姊妹，最要紧的，你的心要遇见主，你要真正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你要真正遇见他而回去。他乐意遇见我们，他乐意来与我们相会。他虽然在至高之处，乐意与心灵谦卑的人同住。博士们不怕任何的艰难，长途的跋涉，千辛的万苦，就是要遇见主耶稣，就是要见这婴孩的面。当你恒切的心，迫切的心来寻见主的面，主会特别向你显现。那么不过我们注意，敬拜最要紧，最要紧主向你心灵显现，享受到主的同在。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经验主的同在呢？什么样的过程能够得到主的显现呢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其实不在乎方式如何，不在乎地点如何，当撒玛利亚妇人跟主耶稣谈敬拜的事，撒玛利亚妇人说，我们的祖宗敬拜是在山上面敬拜， 在基利新山，你们说敬拜应该在耶路撒冷啊，那么主耶稣说也不在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地点不要紧，场所不要紧，连传统的方式也不要紧，基利新山有基利新山的敬拜方式，耶路撒冷有耶路撒冷的敬拜方式。圣经里面敬拜方式很多很多，有的是很安静的，哈巴谷书告诉我们，圣主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神面前肃静静默，所以肃静静默是一种敬拜的方式。但是诗篇的里面有很多诗篇都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临到他们中间，全地的人都当欢喜歌颂，大声欢唱。所以有的是安静敬拜神，有的是大声欢唱赞美神。我们知道传统，无论天主教无论东正教，敬拜多重礼仪啊，进到天主教东正教的敬拜里面，一般都是庄严肃穆，都有很多很多礼仪。但是另外的方式，出席贵格会，什么礼仪都没有，连程序单都没有，敬拜就是大家在一起等候圣灵感动，圣灵感动某一个人，他能够站起来祷告，感动某一个人带领大家唱诗，感动某一个人能够分享信息。早期的贵格会都是如此的啊，到今天还有某些教会是采取这种方式的，什么礼仪什么程序都没有的。那么有一些像我们把比较多的时间让讲道的人多讲，这是我们这一边一向这样做的啊。但是我们前面也是有很多的敬拜，敬拜不是从讲道开始，等一下我要说明，讲道是一项，因为若不讲道我们就听不见主的声音，我们怎么去听见主，去明白神的旨意，那是借着有讲道的功能。但是讲道只是敬拜里面的一部分而已，每一位敬拜来到会堂听到弹琴，安静我们的心，就来默念我们的神，就在神面前思考，当主席带领我们敬拜唱诗，我们的心灵都到了施恩的宝座前。我需要说明一点事情，敬拜其实是9:15就正式开始，不是到了9:40讲道才开始。我们感谢主啊，刘天牧弟兄带我们敬拜带得非常好，借着诗歌借着祈祷让我们都来到施恩宝座前。所以从一开始弹琴，我们的心灵受感动，在神面前就献上我们的感恩，献上我们的赞美，然后就审查我们自己，我们就开始要求神的洁净，要求神的光照，然后求神的改变，这样子慢慢的进入讲道的部门。那有些教会讲道比较短，那若歌教会讲道比较长，这是你们没有办法在这边聚会，有的人喜欢讲道很短的人就去找那个讲道规定只有15的。你们如果有机会到 Florida 去， Florida 都是游览区，那一边的教会门口写了讲道15，因为那些观光客待不了这么久的啊，所以来了只听15到。但是希望我们不要厌烦听到，因为神的道是敬拜里面的一部分，等一下我才讲的，现在还不到。那么请各位注意，不在乎什么样子的方式，不在乎什么样子的礼仪啊，这个礼仪都会不断的在变换的，方式会不断的在变换的，但是最重要的，你要遇见神，你知道神乐意来亲近我们，神乐意来向我们显现。如果你的心预备好，如果你渴望来赞美神，渴望来朝见神，神会向你显现。我们有一个可能 不太恰当的心态。神向我们显现，你一定有一个前提，我是要来敬拜神，我是要来赞美神，我是要来把荣耀归给神，我是要高举神，不是我在这一边敬拜，我能不能感受到我自己很舒服，我自己很快乐，我自己很满足，这是现代一个很大的偏差。有的人来到教会敬拜，他就一定要那个方式，没有那个方式，他说我不能满足，不是那个方式，我不能快乐。有的人那是非常安静的方式，有的人非常热烈的方式，他一唱歌不拍手他不快乐，不举手他也不快乐，不摇手也不快乐，甚至不扭动他也不快乐。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不在乎拍不拍手，你可以拍手，不在乎举不举手，你也可以举手，你也可以摇，你也可以扭，年纪大的特别要小心，不要扭到，不要腰弯了不能动，这个都不在乎这个。如果你只在乎这个，你只是要这样我可以满足，我可以喜乐，我可以好像很 enjoy 这个聚会，你就错了。你 enjoy 完这个聚会没有遇见神，要遇见神，要真正神来到我们的心里，真正神在我的心中掌权，我能够欢喜的与神同在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敬拜神要看见神，要遇见神，神是乐意与我们心灵谦卑的人同在，神是乐意来靠近我们。不过讲到这里，我也要再强调一件事，当以赛亚看见主坐在高高荣耀的宝座，我们敬拜主还要好好下功夫认识主。当主跟以赛亚说话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你读的时候，如果你不好好思想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我们所敬拜的主，荣耀的主，在旧约里面没有那么明显把他三位一体的真理启发出来，但是到了新约里面是非常明显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同永恒、同现存、同等、同尊、同荣、同权柄。我们所敬拜的主，高高的主，主圣父、主圣子、主圣灵，你真要花一点时间，你才会认识荣耀的主。在初代教会前300年，教会最大的一个争论问题就是三位一体的教义，所敬拜的神到底是怎样的神。如果不小心，如果不下功夫，你会走上一位一体论，那就是一个异端。你不小心也可能走上三位三体论，那是另外一个异端。真正要体会，要了解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我们的主高高在宝座上，他是主圣父、主圣子、主圣灵。他说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可以差遣谁呢？当你从这些角度，你要下功夫。今天早上我们没有时间讲三位一体的道理，如果各位好好去读书，或者礼拜三晚上我们有神学的课程，你愿意来参加来修读，会比较详尽的跟各位讲。但是每一位读圣经要更深认识主，若不认识主，我们敬拜主不能完全。那么在这里我就只能讲到这一段，我们第一件事情要遇见主， 要会见主，要看见主，这是敬拜的第一步，也是敬拜的根基。那么第二步，当我们遇见荣耀的主，以赛亚不得不呼喊啊，撒拉佛在那边呼喊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遍地，天使们在赞美神，在歌颂，感谢主。我们啊，今天已经先歌唱过了，先赞美过了啊。我刚刚说了，我们教会赞美时间稍微短一点点，但是那也是很重要的时间，那是很宝贵的时间啊。每一位都能够把心灵诚实献在主的面前，所以默祷、默思、序乐啊、诗歌、诗班带我们唱，都是敬拜重要的部分啊。那么特别我们一起赞美神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赞美带来很多重要的结果啊。第一个结果，带来神丰盛的同在啊。当一个人赞美的时候，神就充充满满，要与会众同在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以我们他百姓的赞美做宝座。神的宝座是什么？神的宝座是子民的赞美。宝座就是神的同在，神居住其间。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，神的同在就显现在我们里面。如果各位读到旧约，当所罗门建圣殿，圣殿建好了，他们献殿，在献殿的时候，祭司们在那边颂赞，说耶和华本为善，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正在这样赞美的时候，神的荣光充满圣殿，充满圣殿的结果，连祭司都不能够站立供职啊！神的同在非常的强烈，非常的明显。你愿意享受神的同在，常常赞美神，个人回家赞美神，诗歌敬拜祷告赞美神。圣经说神喜悦这样的祭物，神喜悦我们这样嘴唇献上颂赞赞美的祭物，借着颂赞把他的荣耀发明。当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，众人拿着棕树枝在呼喊何撒那何撒那，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。主耶稣接受他们的称颂，主耶稣喜悦他们的称颂。当有人要禁止的时候，耶稣说，这些人若不赞美，连石头都要呼叫起来。本来就应当赞美荣耀的神，赞美圣父，赞美圣子，赞美圣灵。所以我们多颂赞，神的心得喜悦，神的同在就大大充满。当然当我们赞美的时候，你会经历神大能的作为，会经历神的全能。保罗和希拉被关在监牢的里面，他们不是唉声叹气怨天尤人，乃是唱诗赞美神。赞美的结果，监牢的门都打开来了。如果你有任何的捆锁在你心里，怎么能够得释放得解脱？最好的办法，你去赞美神，你去歌颂赞美神，你越赞美，撒旦的捆绑一定会解脱。旧约里面有一位约沙法王，他是很虔诚敬畏神的，可是周围的敌国摩押国、亚门国还有希尔山的人联合来攻打他们，约沙法王打不过，没有办法，结果他只有祷告神，祷告神，神就指示他一个办法，说明天早上你派一队师班啊，不是派你的特种部队，派一队师班，师班穿上圣洁的礼袍，走在金前去唱诗赞美， 诗班一唱诗赞美，结果敌军大乱啊，敌军就互相残杀，以后就不战而败，他们就落荒而逃。所以诗班，请你记住啊，诗班是太重要的任务啊。啊，我要向布希总统建议，要打什么仗啊，派诗班去啊，走在前面绕两圈唱唱歌就打赢了啊。当然这个是不是一般的战争，这是属灵的战争。我们每一次感谢神，诗班帮我们带我们敬拜，带我们唱歌，他们也能够好好的唱一些我们不大会唱的歌，但是我们能听，我们能看到这些字幕。他们一唱诗的时候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果效，撒旦都跑掉了，那一些魔鬼的罗罗就不敢在我们的周围，因为神借着诗班要得胜邪恶的仇敌势力，要得到属灵征战的权柄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诗班比较多在这里啊，我们谢谢你们的侍奉啊，我们也求主继续使用你们，带领我们全教会能够在敬拜赞美主的事上更能够前进一步啊。今天我不能再多讲，因为啊还有三点要说啊。那么第三件事情，当以赛亚看见主的宝座啊，他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，我是嘴唇不洁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我刚才讲过希腊文里面另外第二个敬拜的字，那个字啊 Sebomai 的意思就是恐惧战惊，敬畏而虔诚。恐惧战惊，敬畏而虔诚。什么是敬拜？那是战战兢兢，自我省察，认罪悔改，求主赦免。一个敬拜神的人，当摩西来到荆棘火焰前敬拜神，神说：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所站之地乃是圣地。我们如果真是诚实心灵敬拜神的人，请你记住，当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，撒玛利亚妇人说：我们敬拜神在那个山上，你们在耶路撒冷。讲来讲去，耶稣说这个都不重要的了，不重要不重要，重要是什么？把你丈夫叫来。他说：我有五个丈夫。耶稣说：不错啊，五个丈夫还不，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啊。要想真正遇见神，要想真正敬拜神，要有敬畏神的心。如果还有丈夫藏在哪里，把丈夫带到主耶稣面前来。如果你有罪恶藏在哪里，把罪恶带到主耶稣面前来，让他的宝血洗清我们，让他能够使我们坦然进到至圣所，来到荣耀圣洁的父面前，才能够献上心灵诚实的敬拜。耶稣说：神是个灵，父要这样的人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。凡是不把罪恶搞清楚，糊里糊涂隐藏自己罪过的，我们没有办法跟神面对面，没有办法完满的敬拜。所以以赛亚他连小小的一个罪过都不放过，他说：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以赛亚已经是一个敬虔的人，以后神用他，就用他的嘴唇60年，到处传讲神的道。他向神承认：我是嘴唇不洁，我不配。神不但是光照，还要洁净他。神有办法洁净，神乐意洁净我们，神乐意赦免我们，不要隐藏我们的罪过。神他是要赦免我们的，神是要洁净我们的，神是要改变我们的，神是要让你成为他贵重的器皿。所以敬拜神要记住敬畏神，来到他的面前求他的光照，得他的洁净，蒙他大能的改变，能被他大大的使用。第四件事情，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，我们要听见主的声音。
以赛亚听见主的声音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相信那就是主圣父、主圣子、主圣灵，希望以赛亚成为主的先知，为主传达信息。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我们每一次主日崇拜需要讲道呢？因为我们还在地上，等我们到了天上就不需要讲道了。到了天上，敬拜、赞美、诗歌、祈祷，那是主要的敬拜内容。还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有太多不完全了，我们有太多不合神旨意的地方，所以神还让今天的崇拜有讲道的内容。请记住，讲道是敬拜的一部分，不是跟敬拜无关。每一次主日崇拜，希望你至少听到一句话回去，不要一句话都没有听到。一句话都没有听到，可能你的心没有准备好来这里。不要常常怪讲道的人没有好好准备，讲道的人都是很紧张的。我不知道别人怎样，我已经讲道做传道人，专心传道工作到现在已经41年，我每一次上讲台都是战战兢兢，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了？你们大概不相信啊，以为很轻松就上来了，没有这回事的，没有这回事，不信去问黄师母啊。昨天礼拜六啊，我都不敢出去玩的啊，不但昨天礼拜六，几乎每个礼拜六都不敢出去玩的啊。即使没有放假，教会没有事，都要在办公室或在家里面准备讲章的啊。我生怕讲的一句话不是从神而来，这至少是我的心态啊。那希望各位来到教会敬拜，至少听一句话回去啊。以赛亚听了一句话，主说我可以差遣谁，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以赛亚听了接受了，他就蒙福60年了啊。所以如果你一句都没有听到，请问是我的损失还是你的损失啊？请大家回答，谁的损失？哎，不是我的哈，你们打哪里去了哈？请你们记住，是你们的损失啊！没有神的话，失去神的祝福，不知道怎样和神的悦纳，那是个人的损失。但愿主的话常常领导我们，至少听一句回去。以赛亚听完回去，他经历乌西亚王，经历约旦王、亚哈斯王、西西家王四代王朝，做了神的先知，宣告神的旨意，警戒神的百姓，成就神的事工，那真是太好的。最后一件事，当以赛亚听完了，他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吧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吧。这是一个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，交在主的手中，献在主的手中，所以是献给主啊。我刚才讲希腊文里面第三个敬拜的字，第三个，只有三个，全本希腊文里面新约里面有三个，第三个是什么？用的最少，只用4次。这一个敬拜这个字啊，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背圣经所背过的啊，罗马书12章1到1节里面，各位刚刚都背过1到2节里面啊。那么在第一节里面有一个字，这个字也可以翻成敬拜，你们猜一猜是哪一个字啊？你们告诉我啊。答对了哈，有人答对了，感谢主。那就是侍奉这两个字，和合本的翻译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。那么这一句不同的圣经版本翻译有不同翻法，有的翻成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啊，属灵的敬拜，把这个理所当然翻成属灵的，这个是有这样用法的。然后侍奉当成敬拜，这是可以这样翻，因为旧约里面论到祭司献祭的侍奉就是敬拜，旧约的祭司 他们怎么敬拜神？敬拜就是杀牛杀羊，斑鸠鸽子，放在祭坛上，这就是祭司献祭的侍奉。这一种侍奉就是敬拜，我们要做活祭献在坛上，这就是敬拜。什么是敬拜？所以不是一次，不是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乃是一种一生的生活方式。这个生活方式是什么？当作活祭献在祭坛上面。当作活祭，也就是凡事遵照主的旨意，凡事为主而活的人生。我今天没有时间再详细来分析活祭的更多的内容。一个旧约是死祭，死的祭物你要把它放在祭坛上，这个祭物它就把主权交给了神。过去可以自由吃草喝水，当了祭物就不能乱跑了。过去可以拉车耕田做不同的目的，现在要在祭坛上做祭物。所以一个活祭是让主管理，为主而活的人生。什么是敬拜？当你遇见了神，当你听见了神，当你赞美神，当你敬畏神，求主洁净改变，你自然的来顺从神的旨意，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主怎样说我就愿意怎样行，献给他。那是一个生活的形态。无论你做什么行业，无论你在什么环境，我们尊主为大，我们为主而活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但愿在若歌众圣徒都是这样敬拜神的圣徒，都是蒙神悦纳的圣徒。神怎么赐福以赛亚，一定也会赐福你的。只要我们好好这样敬拜他，神赐福你就会赐福全教会，教会就真正有属灵的福星，真正有属灵的能力，真正有属灵的动力，我们才能够承担神托付我们的一切事工和任务，才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，像以赛亚60年传讲神的道，做神的先知。但愿神赐福若歌众弟兄姊妹。现在要请你们再背一遍这五部曲。第一部曲大家说，第二部，第三部，第四部，第五部。但愿主赐福各位，照着个人心里所愿所求，以及这样去行，主必赐福你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要给一分钟时间各位自己祷告，我不带各位祷告。愿你在他面前心灵诚实遇见他，赞美他，敬畏他，听见他，献给他。愿主悦纳我们的祈祷。下面请于牧杰长老报告。